ซาลามเล็กไปแล้ว
这个禅堂太小了必须要做两层的双层的这个空中还有一层但是空中那一层其实是不符合戒律的因为比讲法的人更高那个讲法的人本身如果是出家人他是想破戒要求忏悔的
龙婆随喜每个人的功德我们来共生共生钵意念佛陀的恩德他是这个佛陀但是他并没有扔下孝敬跟感恩比如他去救度净饭王也就是他的父亲在与安居期间去这个天堂给他的妈妈讲法有的人因为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就以为说那只是故事修行好好的修行吧让我们的心宁静到够有的人就可以出去看见就会知道天堂真的存在地狱也真的存在他去讲法他在与安居期间一直在讲法但是人类的这个色身呢这个三个月不吃饭一直讲法是做不到的因为人的色身的限制所以他就下来了到了时间呢就来托钵来吃饭但是他可以培养创造类似于分身一样的就是那些那个可以分身的那些高僧大德其实也有现在这个时代依然有了这个龙婆的师父有好几位他是这个可以分身的有一位就是龙布特长老龙布特长老他很娴熟于禅定比别人更娴熟因为龙布特长老曾经年着于禅定十几年阿伽曼尊者就给他纠正所以他就对禅定非常的熟练后面的居士这个去寺庙修行傍晚夜里的时候修行有时候会看到他来看这个门关着但是他们可以看到他拿着一个拐杖谁如果修行偷懒一旦看到了之后就会着急去修行龙布敦长老也有分身事实上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有了但是这个说把它控制拿来用于工作用不了他去到道沃顿天堂去讲法整个三个月与安居结束了之后第二天他就重新回到人间舍利弗尊者就不停地去道沃顿去听说佛陀在讲什么开示什么他讲的是阿毗达摩这个阿毗达摩讲那些这个讲的是纯粹的法没有概念法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我没有他那是纯粹的法那是境界阿毗达摩他教给天堂的这个阿毗达摩说那是属于微细的阿毗达摩他总结给舍利弗尊者听的他是比较简洁的 舍利弗尊者，因为他的智慧很多，所以他就来进一步的这个去给扩充，然后解释给人类听。人类听的是比较中间层次的，比较微细的，我们曾经听过吗？每个人都曾经过，比较简洁的这个上法不上法，这个非上法非不上法，没有众生，有的只是法。法又分成三个大组，有是属于善的法、不善的法和不是善也不是不善的法，就涵括了色法、名法。善法不善法升起在心里，这个不是善的不是不善的法，比如我们的身体，它是心的，包括心里面的有些境界也不是善的也不是不善的。为什么必须要学阿毗达摩？学是为了要清除错误的见解，误以为有我的错误的见解。比如我们来学禅修，来学法修行，学法修行啊，真正的禅修在毗婆舍那的阶段，就是在学阿毗达摩。比如我们学这个色法和名法，比如贪嗔痴之类的，或者是看到心的整个运作的过程，这个全都是属于阿毗达摩的范畴。仅仅只是说实修的人不知道怎么给他命名，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名相。我们每一个人修行，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境界在我们心里面升起，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是这个一堆物质现象，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仅仅只是物质，有物质不停地在进行新陈代谢，进进出出，这个全都是属于阿毗达摩。学探究善的心和不善的心，这个也是属于阿毗达摩。学探究在六个根门眼耳鼻舌身意升起的心，这个称之为四蕴，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五蕴六根，这个全都是属于阿毗达摩。比如我们大家有五蕴，对吧？有色，有苦乐的感觉，有记忆界定，有造作好造作坏，有感知，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有感知。在五蕴里面，事实上它仅仅只是蕴，仅仅只是这个境界或者是状态。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修行不停地修行，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比如身体动，我们就会看到仅仅只是色在动，不是我。有的人刷牙在动动动动动动，然后无缘无故的心安住起来，觉心觉知，感知到，也不能不是称之为手臂，没有名字，就只是感知，看就会看到这个不是我。或者是我们现在坐着，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决心，如果感知坐着的身体，就会看到坐着的身体不是我。如果我们的决心非常的灵敏，我们的禅定足够多，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身体，行坐坐卧的这个身体啊，依然还不是真实的这个境界，究竟的境界，真实的这个究竟的这个境界，其实就是地水火风，这个空和四。四其实就是这个感知出来，感知所缘，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够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由界组成的，仅仅只是物质现象，地水火风。但是如果觉性禅定智慧的如果力量还不够的话，我们就从就是看这个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呼气吸气，这个依然还没有抵达四界，或者称之为六界。龙婆曾经有一次去顶礼龙婆普尊者， 这个从他的寺庙的这个后门进去的，这个寺庙的后面的路充满了狗屎，因为狗这个地方开会到处都是狗屎，几乎到处都是狗屎，没地方下脚，然后就走走走，遇到了这个一堆是很新鲜的，看了之后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有红色有绿色有黄色，这个绿头的这个苍蝇必须是绿头，它个子很大，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恶心，一旦看到了之后心觉得很恶心，觉得哎呀特别讨人嫌呢，那个苍蝇会来粘到那个狗屎上面，现在飞到自己身上来，心就看到了心里面的这种厌恶的感觉，厌恶的感觉灭掉了，心集中下来，这个有了禅定了，然后呢心就直接扑到那个狗屎里面去，然后就把气味分离开，气味是色法的一种，它把水呢分离开，这个狗屎就会干了，就会不停地分离下去，在很短的时间看到狗屎和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地完全是平等的，完全是一体的，世上其实仅仅只是地水火风，最后只剩下地界，因为水界已经干掉了，风界就会这个消融了，挥发了，然后火大刚开始的时候火界是比较热的，是以心在感知，并没有用手去碰，最后呢就没有，这个火界就越来越少，这个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够的话，我们这个看这个身体就可以分离世界，高僧大德喜欢说到分离运界，分离界事实上是很难的，分离运呢，如果我们有禅定起来，有这种我们大家有的这种禅定能达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就能够分离运，我们就会看到这坐着的这个身体和心啊，知者观者的这个心，看到身体坐着的这个心，它是不同的部分，就能分离运，身体是属于色运，这个感知身体的那个是属于明法，称之为心，就可以分离开，就会看到坐着的这个色法，呼吸的这个色法，仅仅就是物质，不是我，不是我的。有一次去顶礼龙普行长老，带朋友，并不是大学的朋友，那是事实上是都是年纪很大的，是去一起参加这个培训的朋友，一些朋友，然后就喜欢带一些人一起去，因为他们都已经快退休了，就是给他们奖品，让他们休息，让他们可以去休息几个月，然后就去顶礼龙普行长老，他就让打坐，而且是双旁，谁会坐双旁吗？刚开始坐的时候腿几乎都要断了，因为疼了，让每一个人这个双旁，然后他就不停地讲法，有的人这个很快就受不了了，然后就换姿势了，他讲法大概一个小时，剩下只有两个人能打坐，一个是年纪大一点的，这个他是属于这个电力公司的，因为他经常喜欢进寺庙，所以打坐和龙破两个人能够打坐双旁一个多小时，那之后呢长老就问，就说好了，够了，大家的禅定已经全退出来了，听法的时候心是有禅定的，但是心啊，他只能够吸收法一段时间，但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兴趣了， 比如像我们大家，如果龙婆不停地讲下去就不要了的，心就不要了，心就要去吃饭了。那个时候坐的时间久，心就开始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了。长老就说好了，就讲到这里，全每个人的心都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了。刚早期的那人十分钟就已经退出来了，这个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坚持，到了后面心也退出来了。他就问这个双旁怎么样啊，那个跟龙坡能够做的另外一个人就着急回答龙坡了，说哎呀，回长老回到真的很疼，坐了很疼。他就问腿在说他疼吗，他在讲法，但是那个大哥他听不懂，然后告诉回答说疼。他问说腿他有说他疼吗，他真的疼，我没有骗长老的，长老没说什么就笑。哦，只有龙婆一个人能听得懂。腿他怎么可能曾经说他疼过，真的那种抱怨的是心，心他很抱怨说哎呀疼啊，这个脚要断了，心是在抱怨的人。腿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抱怨过，那个喜欢抱怨的是心。他教然后一听就懂他教的东西了，他教的是这个运分离开，身体从来没有抱怨过，身体要老是要病要死，身体从来没有抱怨过，真的抱怨的就是心，实际上他是接受不了事实相，他接受不了真相说身体必然会病，他接受不了实相说这个必然会老必然会死。一旦心接受不了真相，他就会抱怨，就会痛苦不堪。因此我们来训练禅修，来修行，来训练认识身心的真相，直到最后心能够接受真相，心就可以不苦。比如身体的真相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心的真相必然会遇到不满意的所缘，必然会跟这个喜欢的所缘分离，心会只是选择可以的所缘是不行的，因为它是无我的。我们看到真相说哎呀，心它选择不了所缘，命令也命令不了，因此有时候会遇到满意的所缘，有时候梦到遇到不满意的所缘。如果心接受不了，一旦遇到不满意的所缘就会挣扎，会纠结，遇到满意的所缘也会挣扎纠结，它是不同形式的挣扎纠结。一挣扎纠结想让满意的所缘一直跟自己在一起，之所以挣扎是因为有欲望升起了，有想要升起了。比如他想不老，想不病，想不死，一旦有想要升起了，真相就是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心就会挣扎痛苦不堪。如果心能够接受真相说身体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想要不老不病不死的欲望就不存在了，因此即便老即便病即便死，心也不会有痛苦。如果我们看到明法，看到心的真相，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遇到满意的所缘，一会遇到不满意的所缘，我们选择不了，我们指挥不了，然后这个心啊一会苦一会乐，选择不了。如果能选择，每个人都必然会选择愿自己一直有快乐，做不到。这个天神也并不是一直都有快乐，有时候心是属于中舍的，有时候心呢也会有苦，他的苦比如有一位天神爱上了另一位天女，这个但是天女的父亲不喜欢他，只是这样天神就苦了。因为这个现场有谁有老丈人的有吗？有举下手。这个全都是单身的吗？ 这个跟老丈人合不来，很郁闷，这样的情况都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到了不好的日子，那些阿修罗啊会起来发生战争，因此天神他依然逃避不了这种边境的这种战争。因此如果我们不停地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苦还是乐，我们命令他让他升起也不行，快乐升起了之后命令他一直维持也不行，苦升起了让他快点消失也不行，苦乐无常不是我，善的心还是不善的心也是无常的，也不是我，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所人的心也是无常的，不是我，不是我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坐着正在这个走神，我们眼睛睁开，有人从我们眼前走过，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是谁，因为有心没有注意他，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在眼根，那时候我们的心是在念头的世界。我们要命令说，所有进过来的所有一切我们都必须看到，我们命令不了。如果我们的决心很快，特别特别快，比如假设有一只苍蝇跑过来飞到这里来了，如果我们的心一旦沉入有分心，苍蝇跑掉了，然后眼睛睁开，苍蝇去哪里了，看不见了，不知它飞到哪里去了，谁心情是这样子的吗？本来是看着的，然后心一瞬间就不见了，他这个移位置了，这个心他也是无法指挥的，心也是无法指挥的，他同样也是无常，同样也是控制不了。我们修毗婆舍那，我们学阿毗达摩，我们学色受想行识，这个层是纯粹的阿毗达摩，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六入，这也是属于阿毗达摩的范畴。学是为了要看到说所有的诸法呀是无常苦无我的，一旦看到真相就会厌离松开执着抓取，心就会解脱，解脱的心是有无穷无尽的快乐。有一位高僧大德，他曾经分享给龙婆听，也就是龙婆苏瓦长老，他修行，然后心啊，这个把心抓起来，然后扔，直接把它扔掉。能够放下心了，再也不抓取起来了。他有个比喻，就好像是把手用手去把一堆草丛，把整个草丛都拔起来，然后直接扔掉，扔下这个山谷。他说我的心啊，对，有无穷无尽的快乐，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多。然后我的心现在是于中舍的，就是一直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的状态了。即便是这个那个程度的心啊，依然可以有两类感受，有时候会有快乐，有时候又是中舍的，但是是快乐他也不会执着抓取，他是中舍的他也不会执着抓取，因此他的心是自由的，是真正的自由自在，因为他没有连着于任何的什么，真正有自由的心他是有快乐的。比如变成他的奴隶，或者是很凶残的主人的这个奴隶，就会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由，会很苦。比如说如果我们必须要给别人打工，他不停地下这个指令下那个指令，我们是不自由的，没有快乐的。然后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中彩票了，然后中彩票几十万几千万，不用变成谁给谁打工，就会很轻松。一早上起来不需要很着急去上班，然后去上车挤车，这个真正自由自在的人，他就会比那些这个有负担的人会更快乐。五蕴是负担，所有的人必须背负着五蕴，背负着负担，所以就无法离苦。 阿罗汉已经放下了负担，也就是对五蕴不再有任何的执着跟抓取，而且再也不会把新的负担抓取起来，所以他才会抵达究竟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因此涅槃是属于心已经没有负担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任何的挣扎造作跟纠结了，是属于心再也没有执着和抓取任何的事物，不再执着，不执着，即便是空也不执着。喜欢，很多人喜欢让心去空，然后号称不执着，但事实上在执着空。怎么做才可以不执着呢？因为看到真相，五蕴本身就是苦，这个身体本身是苦，这个心本身是苦，这个称之为如实观了。因为看到了真相，心就会觉得根本没有值得抓的了，心就放了。所以就开始说，他因为看到真相，所以厌离；因为厌离，所以会放下执着跟抓取；因为放下执着跟抓取，所以解脱。为什么我们没有解脱呢？因为我们自己抓着。如果我们不执着，就解脱了。比如心啊，我们大家执着心。三国的阿拉罕的神者，都还执着心，想让心好，想让心快乐，想让心宁静。我们执着，以为说心是非常重要的，想让它好。这个只要我们还在执着，就还依然有负担。什么时候看到真相，即便是心本身也都是苦呢？有的仅仅只是苦的多与少，心就会把心彻底的还，就好像这个龙婆分享龙婆树挖长老尊的那样，把心直接扔掉，然后再也不抓取起来了，然后就抵达无穷无尽的快乐，那是最无上的快乐。这个高僧大德他分享给龙婆听，给我们留下一个走的痕迹，龙婆就不停地往前走，自己没有像高僧大德那么厉害。龙婆并不是能力多强的人，经常说龙婆是一个很忍耐的人，是一个很坚韧的人，并不是一听法就开悟了，不是的，一直是在动手实修，不停地修行。小时候高僧大德让修习安般念，就修了22年了，每一天修，从来没有断过，即便是修了之后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一旦遇到龙婆顿长老，他让观心就一整天，每天都观，一样也不放弃的烦恼习气，他会受不了觉性，受不了我们的智慧的，要忍耐。今天还坎坎坷坷没有关系，这个跌倒了再起身，这个实在起不了身就爬也行，别投降了。魔王从来没有轻易的就放过谁的，魔王不会轻易的放过任何一个人的，即便是悉达多太子，魔王依然还来干扰呢，就不会情愿让他悟道成佛，因此他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的。而且魔王有非常重要的工具，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迷的这个五欲的这些功德的这些所缘，他们就是魔王的工具，因此别连着在世间的快乐里面，有决心不停地去探究，看到说没有任何的意义，追求一个美女有快乐，这是暂时的快乐，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暂时的，魔王就会来引诱我们，透过色声香味触来引诱我们，引诱不了了，然后慢慢的去训练，最后我们就会自由自在。好了，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今天这个是属于题外讲的法，但是今天是很这个犀利的，因为今天是属于随喜大家的功德，大家起那么早床来共生波，其实在附近去共生也可以的，在哪里共生都行，但是一定要懂得正确用心，别想到说我们去供养这位师父， 要想到说我们的一瓢的食物啊，共生不是在共生团，看到了吗？这个全是共生团，这个农婆每一天也吃大家托钵的食物，而不是说有什么这个特殊的食物，没有，也没有什么这个去这个在外面托钵了回来吃自己的食物，不是的，就跟出家人一样的，就是好了，大家听阿姜颂察尊者带领僧团来随喜大家的功德，让心宁静安静，然后做功德回向。